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何振彪一传一乐传播学音乐电台。今天是2014年2月4日，我们今天要来谈论的一个话题名字叫做巴纳姆与戈培尔。这两位都是在传播史上臭名昭著的人物。巴纳姆是美国人，1810年7月5日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贝瑟尔，1834年迁居纽约，曾经推销帽子，经营寄宿中心，后来在杂货店工作。当时他得知有一位黑人老妇女叫做西斯，据传闻已经有161岁了，曾经是华盛顿的奶妈。当时25岁的巴纳姆对于这个信息是深信不疑的，于是他就辞去了工作，以积蓄和借款买下了这位黑人老妇，开启了他的艺人事业。他最早期的游艺事业是以各种畸形人物为主的，包括老黑妇、100多岁的西斯、美人鱼等等。这些骗局被戳穿以后，他用了一些相对正派的奇人，比如侏儒，包括著名的拇指汤姆，这是1842年巴纳姆发现5岁侏儒 Stratton 带回纽约后教他唱歌跳舞，并且命名为拇指将军汤姆，轰动一时。曾经应邀到伦敦，在白金汉宫给维多利亚女王表演穆迪舞，并且模仿拿破仑。这一些怪人也为巴纳姆赚了相当多的钱。1841年巴纳姆买下了纽约市百老汇河岸街的一座废弃的博物馆，把它建成了巴纳姆的美国博物馆。1865年巴纳姆当选康涅狄格州州议员，1875到1876年担任港桥市的市长，1891年逝世。巴纳姆在传播学界，特别是在公共关系学界，被认为是开创了一代先河的人物。他是宣传、广告以及公共关系的传播手段用于商业活动，特别是马戏团经营中。但是他同时是一个，我前面提到过，臭名昭著的人物，因为他是经常采用欺骗公众的手段来赢得关注。这显然是违背我们后面所要谈到的传播伦理的。我们听到的这首音乐是来自美国的老牌的摇滚乐队，也是一支重金属乐队，叫 Bon Jovi。 这首作品的名字叫 Lie to Me， 对我撒谎。Gonna get it feels like there's a stranger who's standing in these shoes, but I know I can't lose me, 'cause then I'd be losing you. Baby, I would be the one to make our dreams come true. I ain't too proud of all the struggles and the hard times we've been through. When this cold world comes between us, please tell me you'll be brave, 'cause I can realize the danger when forgiveness fades away. If you don't love me, lie to me, 'cause maybe you're the one thing I believe. Let it all fall down around us, if that's what's meant to be. Right now, if you don't love me, baby, lie to me.
babe, I got something to say to you. But I ain't got the winning ticket, not the one that's gonna pull us through. No one said that it'd be easy. Let your old man take you home. But no, if you walk out on me, then darling, I'd be gone. If you don't love me, lie to me. 'Cause baby, you're the one thing I believe. Let it all fall down around us, if that's what's meant to be. Right now, if you can't love me, baby, lie to me. Baby, I can take it.
这是 Bon Jovi 乐队带来的一首 Lie to Me。 在整个80年代末，我们这些喜欢摇滚的中学生，包括我在大学时代，看到 Bon Jovi 的名字就会去买他们的唱片。很有意思的是，当我跟同龄人谈起摇滚乐的时候，他们都会很惊讶，说你怎么会听这样的音乐。他们都知道我非常的喜欢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我说其实我蛮喜欢摇滚乐的，他们觉得，哎，大家不都是好学生吗？怎么可以听摇滚乐呢？而我跟我的学生们在谈起摇滚乐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哎，老师怎么听这么古板的东西？这都已经 out 了。所以，以我这个年纪，这样的经历，以及这样的兴趣爱好，我想注定是孤独的。当然，张楚唱过，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在巴纳姆所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当时的传播如果用理论来描述的话，就是认为凡宣传皆好事，只要报纸刊登的都是能够影响人们的。就是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招揽读者成为顾者利益，并且报纸媒体都可以欺骗公众。最典型的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巴纳姆。所以这一段完全不考虑公众利益，公众经常被媒体所愚弄的不光彩的时期，在新闻传播学史上也被称为巴纳姆时期。巴纳姆是1891年去世的，在他去世后的6年，1897年10月，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在德国降生。戈培尔是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擅长演讲，被称为是宣传的天才，以铁腕捍卫希特勒政权，维持第三帝国的统治。戈培尔是1921年获得哲学学位的，他的博士论文是关于19世纪浪漫主义的喜剧，他先后作为记者、银行出纳等职位所工作，也撰写小说和喜剧。1933年希特勒及纳粹党执政以后，戈培尔被任命为宣传部长，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将纳粹党所列的禁书全部焚毁，他对德国媒体、艺术和信息的集权控制随之开始。从历史上看，也许被人们忽略的是，戈培尔是希特勒之后的德国纳粹时期的总理，但他担任总理仅仅一天，1945年4月30日至1945年5月1日。在希特勒自杀不久之后，戈培尔在毒杀自己的六个孩子之后随即自杀。1927年至1935年，戈培尔创办了攻击日报，攻击对手的攻击，并自兼发行人，对其他新闻和杂志以及政党的言论宣战，并且白热化。那个时候戈培尔还不是宣传部长，他的手法无非是反击其他报纸的言论，还有以大级数的字体、放大字体去辱骂以及其他报纸，以动摇读者们的感情。1825年5月在全国选举中当选国会议员，并被任命为纳粹党的宣传部长。经过2年的宣传，在戈培尔的努力之下，当时只有12个席位的纳粹党在一次选举中赢得了107的席位，并且拥有选票的 18%。 再经过2年的努力，纳粹党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很多学者的研究表明，戈培尔是功不可没的。1933年希特勒带领的纳粹党上台之后，在戈培尔策划下，于柏林和几个重要大学进行焚书的活动，将一些不属于德意志的作家，比如弗洛伊德、马克思等人的著作焚毁。戈培尔曾经还非常热爱电影，包括《尼布伦根指环》还有《战舰波将金号》。他曾经要求下属拍出像《战舰波将金号》这样的作品，由于他的这一句话使导演谢尔盖·艾森斯坦非常的愤怒，认为戈培尔喜欢他的作品是对导演的侮辱。戈培尔经常会强调谎言的重要性，这在政治传播中也反复被提及，甚至于在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中，相关的代表官方的发言人在说出谎言的时候，人们都会想到戈培尔这个名字。今天是立春，我们现在要来收听的一首歌曲曾经也是春晚的作品，叫做《春光美》。
故事说
这是张德兰演唱的《春光美》，在央视春晚的版本，这个是当时的文艺部主任邹友开修改了的歌词。我们今天谈论的是巴纳姆和戈培尔，这是两个臭名昭著的名字，我在节目开始就说过了。之所以在今天讲，因为是立春，立我记得中文里面有个成语叫做不破不立，所以北方也有把立春包括初五称为破五的，我觉得很有意思。破五跟立春放在一起刚好是不破不立，所以我想到了这两个人物都是我们试图要打破他们留给传播学的一些负面的东西，也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所以传播学才知道哪些是不能做和不应该做的。我在微博上看到过厦门大学有一篇毕业论文是写关于豆瓣的星座小组的，我不知道这篇论文里面有没有用到一个传播学的专业术语叫巴纳姆效应 Barnum Effect。 巴纳姆效应是传播心理学家 Paul Mill 为了表达对巴纳姆的敬意而命名的，它是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人们会对他们认为是为自己量身定做的一些人格描述给予高度准确的评价，而这些描述往往十分模糊以及普遍，以至于能够放到四海皆准的很多人身上。巴纳姆效应可以解释伪科学，譬如占星学、星座、占卜、人格测试等等被普遍接受。换言说，就是为什么那些星座啊、血型啊、人的性格测试啊会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呢？就和巴纳姆效应有关。这个研究的历史其实也相对比较久了，在1948年，心理学家弗拉·福瑞就做过一项人格测验，根据测试结果与本身契合度来进行评分。经过评分以后，人们发现就是很多语句适用于任何人，这些描述语句后来就以巴纳姆来命名，成为巴纳姆语句。我想如果把这样的一个有瑕疵的历史人物能够用在我们的学术研究中间，那我想也算是功德一件。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何振彪一传一乐传播学音乐电台，今天我们谈论的是巴纳姆和戈培尔，希望能够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节目再见。